各位老师，大家好，今天是感恩节，所以首先我想先谢谢大家，感谢大家这么长时间来陪伴，平台有你们，我们一起成长了不少，非常感谢你们，感谢各位老师能够百忙中抽出时间来观看今天的这个讲座。今天讲座呢是由我们这个何周周老师带来的，那同时也是我们的这个平台资讯总监，各位老师相信都是
大家好。
比较熟悉的一位老师了，一直活跃在我们平台上。何周周老师呢，本科是毕业于四川外国语大学的国际汉教专业，研究生呢毕业于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之后呢，一直活跃在这个中文教学的领域，在这个内布拉斯加、堪萨斯、亚利桑那，几个州呢，都曾经从事过这个汉语教学工作。现在呢是在亚利桑那Basis 的这个特许中文学校进行教学，他现在教的呢4年级和5年级，他之前教授过很多不同类型的学生，成人、青少年及幼儿，他都有所接触。在正式工作以后呢，他也一直很努力的学习，勤于反思，然后对于如何提高低年级学生学习中文的这个原动力，他有一些自己的心得，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有幸能够请到他来为大家做一个介绍。我们今天呢主要有两个提问方式。如果说您在这个观看的过程中有任何的问题，您可以一个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发到平台后呢，我们将会转发给这个何周周老师。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在线提问。如果您是直接从电脑上来观看我们的这次讲座的话呢，在您旁边应该有一个对话框，您可以在那个里面呢输入您所要提出的问题，我们将会进行转达。那么好，下面我就把这个画面转交给何周周老师。那么有请何周周老师来开始今天的这个讲座。
好的，谢谢余杭新老师非常详尽的介绍。那非常感谢今天大家呢特地抽出时间来观看我这一次关于如何建立趣味有序的中文课堂的这一个话题的讨论。那我想呢，我也先进行一下破冰吧。刚才余杭新老师已经介绍了我的大概的学历。那我想讲一下为什么我想当一个对外汉语老师。那这个要从我3岁的时候说起了，我那个时候学英文，那感觉非常的讨厌哈，因为要占据我非常多的课外时间。那我就告诉我的妈妈说我以后一定要教外国人中文啊，我想要复仇。可是最后呢，这个没有变成这个基督山复仇记，而变成了我自己非常热爱、非常喜欢的一个事业。那在我读书的期间呢，我曾经担任过2年的戏剧社的社长，也为我之后的教学方法和教学风格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好，现在呢，我想先介绍一下我所工作的这所charter school 我们叫做特许学校，它的名字呢叫做 Basis Awatuki。那我们是从2013年开办至今，学生人数已经超过了800人，我们即将迎来第一批的毕业生，大家都非常的兴奋。那在这所学校里面，学习中文的学生主要是哪一些学生呢？我统计了一下哈，在做这次讲座之前，学习中文的学生主要是4年级和5年级以及高年级选修中文的学生。目前呢，我们有一个6年级的断层哈，选修中文的学生呢是从7年级开始，一直到12年级，总人数呢大概有290人。那我每个班，4年级每个班是32个人，5年级每个班呢大概在24个人到28人不等。所以呢，我所教授的学生呢，其实是 Basis Awatuki 呢以后选修中文学生的一个基础。那怎么能够提高他们在学习中文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兴趣，并且能够一直保持到6年级以后然后我们希望他们能够选修中文，能够壮大我们学习中文的这一个团体的力量这个就要从我这个地方开始着手了。那中文呢是4年级和5年级学生的必修课，4年级的学生呢每天上40分钟的中文课，5年级的学生呢现在每周是上2堂50分钟的中文课。那说到中文课呢，在 Basis Awatuki 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地位呢？Basis 呢Charter School 之前樊娜老师也是从 Basis Independence School 来的哈。BASIS 是一所 STEM 学校，所谓 STEM 学校呢，就是说非常重视科学技术还有工程还有数学的一个学校，对于学生的学术要求是非常高的。打个简单的例子的话，我们的学生现在四年级已经在学七年级的数学了，那么就是说中文是属于非核心的课程。那我的校长呢也要求我说，你的低年级呢主要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兴趣，能够为我们以后高年级的中文班输送一些怎么讲未来的一个学生群体。那我们2014年呢从四年级开始开第一届的中文班，也是必修课。那那个时候我和当时在教高年级的唐老师共同教授四年级，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摸着石头过河，不是很清楚说怎么教这个四年级比较好。所以当时呢我们最开始是50%的目标语言，也就是 target language。 那现在2015年是由我一个人教这个中文四年级五年级。那我的长期的目标是希望能够达到90%的目标语言。为什么我不做 immersion 呢？虽然我认为我自己有做 immersion 的这个条件，那是因为我们学校对于这个怎么讲中文课的这个 budget， 也就是资金是比较有限的。那如果我要做 immersion 的话，我自己要花很多的时间不说，我需要非常多的辅助材料。但是现在我收到一部分汉办的这个证书相信以后呢我这个目标90%呢是应该可以很容易达到的。那又提到说，既然 BASIS 在他的这个学校里边中文课并不是核心的课程，我想要怎么来提高就是说学生对于学中文的重视呢？那在去年我们一年的过程当中，非常多的家长有很好的反馈，一直在问我说我们五年级开不开中文。这当然也跟中国在世界经济市场的这种越来越强的这个地位有关，而且包括我们的学生呢，因为他们所受的这种家庭环境的教育都是非常好的，他们很多人以后都想成为一个商人，或者说能够多懂几种语言，对他们以后找工作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呢，我就鼓励学生呢，要家长给校长发邮件。那我们今年终于在五年级也开设了中文课。现在五年级的学生已经在问我说六年级开不开设中文课，那就需要老师再一次鼓励学生去请求家长，然后给校长发邮件。那也提到说怎么能够让学生觉得自己学中文在这个 BASIS or TOPI 是一件很自豪的事情呢？我每一个 grading period 都会告诉他们，老师呢会不定时的给你们的中文表演进行录像，那最后都会放在 reward ceremony 里头。那我是每一次都很主动的去跟校长还有我们的就是管这块的负责人员沟通。那 grading period 1的时候呢就成功的播放了我所教授的四个中文班的这个就是他们学习中文表演这个儿歌鳄鱼的一个视频。那学生都感觉到非常的兴奋和激动，他们只学了中文一个月就已经能够表演还有背诵中文的儿歌了，家长也感觉到非常的欣慰学生在中文课堂里面不仅仅是有乐趣，而且也学到东西了。那因为我们这所学校非常的新呢现在 AP 课程还没有开设，希望能够在2016年的时候慢慢的开始构架然后开设那我认为 AP 考试和任何的这种标准考试可以作为学生的一个短期目标。那长期来讲的话，希望学生能够把学习中文的热情保持下去。那到了他们以后长大了之后，还是会觉得学习中文这个事情是一个值得一生去坚持的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吧。好，说到高校的课堂管理呢这是我的第一个主题我希望呢先跟大家讲一下我对于我的学生的一个期待值吧。我这个口号非常具有80年代的一个特色我的期待值呢对他们来讲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团结呢是指什么？团结是指学生呢应当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建立一个 group work 的意识，也就是说我希望他们能够群组协作，不仅仅是想要个人的去表达他们学习中文的一个收获，而是说跟自己的组员通力合作，把他们学习中文的一个结果拿出来给大家看，然后呢能够进行一个比赛， 在这种比赛当中呢，他们互相竞争，然后呢能够建立一个集体的荣誉感哈。那这个集体的荣誉感呢，拓展开来讲，我是一直在跟我的学生说，你们应该把所有学习中文的学生啊看作一个小的 community。你们既然学习了中文了，那你们的身份的一部分也跟中国有关了。你们走出去要说中国怎么样，要说中文怎么样，都应该言之有道哈。所以呢，高年级的学生呢，他们在我的鼓励下，现在也开始志愿的帮助低年级的学生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我们学校有那个，我们学校的标志是 master， 也就是一匹飞马。那十二年级、十一年级的学生呢，他们可以经过老师的推荐啊，然后到中文的 student hour 来帮助低年级的学生，他们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而且呢，他们有一种很紧密的那种就是团体意识。他们在走廊里面也会用中文打招呼，高年级的学生也会告诉低年级的学生他学习中文的一种心得和体会，这有时候比老师讲十遍都还有用哈。那紧张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在我们每天四年级每天四十分钟的学习过程当中，学生应该随时的专心高效有效率。五年级的学生呢，每周只有两堂，但是一旦步入我的课堂哈，我都让他们非常的忙哈，没有心思去想其他的事情，那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抓紧这个时间，因为大部分的学生呢没有这个在家说中文的机会，在课堂上是他们最有效并且呢最能够就是怎么讲纠正错误的一个机会哈，所以他应该专心哈，要听老师怎么发音的，要听同学怎么发音的，要认真的消化老师教授给的内容哈。高效就是说在他们 group work 的时候不能够只是聊天啊或者是玩啊，一定要把老师布置给的任务很好的完成，然后在他们随后的一个 performance assessment 上面能够体现出来啊，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表现出来的。有效率呢，我是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哈提高他们的中文水平，当然呢不是拔苗助长哈，我也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帮助他们。严肃呢，我认为虽然我的意志是说让他们能够创造一个跟老师一起创造一个有趣的中文课堂，可是这个课堂纪律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很开心的时候，老师需要你的注意力，你马上就应该回到老师的身上，并且呢有的时候呢，因为有一些学生的水平比较好哈，他可能会觉得哎，有些外国学生的发音很好笑，那你在上课的时候也不能够嘲笑别人，伤了别人的自尊心，要尊重这个课堂环境，并且呢要尊重老师哈。好，我经常跟他们讲你们要尊重他人哈，这个在后面的课堂规则当中也会提到。活泼呢是因为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非常活泼的老师哈，所以我不喜欢学生一直在那儿就是一直写啊，然后一直就是说呀，没有目的的重复练习。我认为他们在中文的学习上面应该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啊，要积极的思考，尤其是我积极的我认为他们应该要积极的犯错，这样的话我才能够知道他们哪个地方欠缺，才能够帮助他们，从而达到他们的中文水平最终能够进步的一个目的哈。那如何能够建立一个高效的课堂管理系统呢？在大平台的聊天过程当中，非常多的老师也提出这个问题哈。我没有教过高中的学生，那我所说的这个方法可能比较适用于低年级的学生哈。好，首先呢，第一点我想讲的就是说，从开学的第一堂课开始，老师就要从零开始，持之以恒的跟学生一起练习这个课堂规则。我所有的课堂规则都是中文的哈。去年并没有这样做，今年去新谈的时候呢非常非常的有收获哈。然后我们呢就一起讨论了一下，其实可以让学生来建立这个规则。那我呢除了让学生建立规则之外，我自己呢给他们编了一首歌，这也是从外国的同事那儿学来的。他们通常会说1 2 3 eyes on me， 小朋友就会说 1 2 eyes on you， 非常有节奏感，然后小朋友的注意力很快就拉回来了。那我是怎么教他们的呢？从第一堂课开始就请一个中文比较好的学生，我每个班大概有一两个中文有基础的学生，就是家里面讲中文的学生啊，请他上来，然后告诉他老师要教这首歌，你可以帮老师吗？通常他们都非常乐意哈。 然后我就会开始唱1、2、3，然后就指着小朋友说你们唱，好，他们就唱3、2、1，然后我就会用各种表情演示小朋友们快安静，这个时候就指着他们说小朋友们快安静，不要说话啦，安静，很好。然后这个时候第一次的时候小朋友肯定觉得很茫然，老师在干什么，老师在手舞足蹈，可是不知道老师在干什么。但是经过反复操练过后，小朋友慢慢就懂了，哦，原来老师唱这个歌的时候就是希望我们赶快安静，那他们马上就会跟着唱1、2、3、3、2、1，有的时候他们太喜欢这个歌了，他们也跟着唱小朋友们快安静，还摇头晃脑呢。然后其他的小朋友就说不要叫啊，安静，好，就达到一个目的啦。我不需要告诉说哎，你们要安静啦，我只需要用唱歌的方式告诉他们说啊，听一听，老师现在需要你的注意力啦，你要回到老师的身上，这个方法非常的行之有效哈。好，第二点呢，我认为我有一些比较复杂的课堂用语都是在我在热身之后正课之前教给学生的。比如说第一个月学生就开始学习中文的课堂语言，比如说我会经常问他们准备好了吗，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他的答案应该是准备好了。那有时候他们写字我会经常问他们写好了吗，写好了吗，好，学生就会说写好了。好，有的时候另外一个学生回答了问题，我会问他们说对吗对吗，小朋友就会说对对。好，到了后面他们就开始觉得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用对来回答，这个时候老师就要进行不同句式的输入和纠正了。但是觉得非常有意思哈，小朋友们都很喜欢说准备好了写好了，好，还有对，很好。好，我就会表扬他们说哎，非常好非常好。好，之前讲到我会给他们所有的课堂规则都变成中文的，之后你们会在我的视频当中也会看到，我都是手写到黑板上的。我认为老师的书写对于学生写字的兴趣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示范作用。那我的字写得很工整，学生的字也会写得比较工整哈。那这个地方我想着重讲一下，我有很多条的课堂规则哈。比如说第一条啊，举手问问题，我就说举手问问题，他们自然就理解了。然后呢，比如说眼睛看老师，然后我就说眼睛眼睛眼睛看看老师。好，最开始小朋友不懂老师是谁，他会指自己，我说不对不对，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好，学生就觉得哎，老师是指的 teacher 啊，我四年级的学生还有 learning expert teacher 哈，那我会指着那边的老师说看那里是，这里也是老师。就通过 total physical response 肢体的语言就让他们理解说哦，眼睛要看老师，非常好。好，我就会说哎，小朋友们很棒。然后呢他们最最喜欢的一个就是站如松坐如钟，这个怎么实行呢，好，我就会请几个中文比较好的小朋友上来说站如松，好，小朋友们都站得很直。好，坐如钟，好，马上齐刷刷的一片都坐直了。然后呢这个通常在正式上课之前呢会请通常是两组，每组四个人上来坐如钟，好，把手放好，然后单腿立起来，把另外一只腿搭在膝盖上，然后开始数数。我从来没有单纯的教过数字哈，都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游戏让他们练习数字，所以他们现在数得非常溜。然后就让他们前面四个人站好哈，单腿立着哈，像一只丹顶鹤一样，后面的人就开始数数0、1、2、3、4，好，通常数到20再换下一组。哦，小朋友们都非常的兴奋，都想来玩这个。但我通常都跟他们说我不抽举手的，我抽坐得直的安静的。他们之后看老师抽的人都是坐得很直的，都是很安静的，他们都知道。所以呢我所有的课堂都是这样，通常好玩的游戏我不抽举手的人，我都是抽坐得直的安静的人。这样呢他们会有一个 positive reinforcement， 只要坐直了、安静了，就可以优先玩游戏；只要听老师的指挥，就可以 have fun， 可以有乐趣哈。所以呢，他们就会非常听我的指挥哈。那在我让他们熟悉了各个规则之后呢，我就开始邀请学生上来表演我的课堂规则，通常是两个人一组哈。我读一句，比如说尊重他人，那我通常尊重他人，我就把手放在肚子上，然后说尊重他人。他们呢，有的小孩就可好玩了哈，把手拿放在一起握一握，哎，也挺好的，握手也是尊重他人哈。所以我就觉得你能够发挥学生的创造性，而且低年级的小孩你让他长时间的坐着，他根本就坐不住哈。你让他动一动，然后咱兴奋点到了哈，读一读课堂规则再来写字，这样呢对他们的学习过程来讲的话是比较有起伏的哈。这样他们会觉得，哎，老师的课堂是动静兼有的哈，不是说一直让我坐着或者一直让我就是动着哈。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呢。对于我五年级的学生呢，这个就比较难哈，因为他们呢没有 learning expert teacher 哈，他们就是才脱奶的一个状态，断奶的一个状态哈，没有 learning expert teacher 管着他们，他们就像就是撒开鸭子玩的那种感觉哈。我最开始也非常的头疼，后来呢我就想，哎，我这样不行啊，尤其是有一两个班哈，男孩子特别多，特别捣蛋，那怎么办呢？我就发邮件给我所有教五年级的同事说，哎，我们来交流一下这个班到底怎么管比较好。那有一个同事非常好，他就回了我一封很长很长的邮件，说，哎，我是这么做的，我买了一个大大的玻璃罐子哈，然后买一些 marble， 把他们分成三组哈，每个组如果有 positive 的action， 就有比较好的行为的话，就放 marble 在里头。他跟我说你要非常的慷慨啊， you have to be generous， 那这样学生看 marble 慢慢慢慢变多，就想说，哎，那我就应该要做好哈。而且尤其是有的时候其他的桌做的不好的时候，你马上就要用正面引导的方式说，我很喜欢某某桌非常好，很安静，或者说我很喜欢某某桌做 do now， 我们的 bell work 叫 do now 哈，我很喜欢某某桌做 do now， 都做好了，那学生就会很积极哈。但是我非常懒哈，我就没有买那个罐子，我就用一个 cover sheet cover 装了张白纸在上面啊，你们可以看到这上面是班级哈，我放近一点啊，班级，然后编了号，通常都是给他们编六个号哈。那我每一次课堂的当中呢，也会有听写比赛，有各种各样的比赛。那比赛过后他们就计分，每两周呢就给他们糖果哈，赢的那一组就很得意。我每次都给他们五种不同的糖果哈，让他们选。可是糖果不是白拿的啊，你必须得要把糖果的中文名称说对了才可以拿到。最开始的时候是说草莓啊，比如说还有荔枝，现在呢已经到了第三个月，你必须得给我说句子，要说请给我草莓味糖果和菠萝味糖果。那通过这个方式呢，他们就能够一直练习中文，用我们校长的话来讲， It's all about Chinese。 然后你每一个 grading period 都要换桌子，要不然呢，比如说比较好的学生一直集中在一个桌子呢，不能达到说每一个组都能够得到奖励的一个作用哈。所以呢这就是我想给大家分享的一个课堂管理系统。好，现在我想给大家讲一下我的课堂设计啊。我每一个课堂呢，我都是用主题式教学法和反向课堂设计相结合的啊。我个人感觉这两种方法比较适合我，一个是因为我自己不是特别喜欢用一套教材，那我喜欢看看这个教材，看看那个材料，然后把它整合起来。所以呢，主题式教学非常的适合我。我通常是每一周或者两周就会有一个特定的主题哈。那我认为呢，主题呢它是需要有连贯性的。第一点哈，比如说我十二周的时候给学生讲我爱吃什么东西，那上一周呢，我十一周的时候是用的樊娜老师的。我爱说中文，我爱说英文，我爱吃冰淇淋，我爱吃什么什么，然后把我爱和我喜欢练习了一遍。那第十二周就开始系统的练习，说到底喜欢吃什么东西呀，到底想要到底为什么啊，比如说这个喜欢吃那个爱吃哈，把这些东西的名称都说清楚了。然后第十三周的时候就会讲一讲，哎， 我想要买什么东西，这是有因果关系的，因为我喜欢吃，因为我爱吃，所以我想要买这个东西。那他们又再次的重复练习了之前的一些词汇。那第三周的时候呢，伴随着我们的数字加减法练习呢，学生就开始学习说我要买什么东西，我要怎么算钱。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做一些 project 啊，这是我在那个 Thanksgiving 感恩节之后打算做的一个活动哈，就是让学生分成四个角落哈，这也是跟另外一个老师学的哈，也不是我自己的原创，但是我觉得他生之时可以攻玉嘛哈，分成四个角落，每个学生呢，比如说每个组，他们像一个小卖部一样啊，你有比如说苹果啊、芒果啊、葡萄，另外一个组有比如说西瓜呀、梨子啊，还有什么枇杷呀什么的东西的，然后他们每个人手上有一定的钱，然后让他们讲价，比如说苹果99 cents 一磅，可以讲一讲就是美元啊，还有中国的人民币的一个区别哈。所以就这样一直连贯下去呢，学生会有一定的一个复习的一个过程，然后通常呢我会给学生呢预告一下哈，就是说哎，我们这个星期学了什么，下个星期学什么。然后讲到这个主题性设计呢哈，我自己比较喜欢用的一个方法就是自编歌曲哈，我有很多自编歌曲都是在 Quizlet 上面，我自己先录一段，然后学生回家可以先听，也可以学了过后再听。好，比如说上个星期我们一起学想要买什么东西，那我就根据我们的中国的维吾尔族的民歌哈，太阳下山明早还会爬上来，好，编了一个歌哈。那最开始呢是用这个歌编的哈，编的是请问你要吃什么，请问你要喝什么。然后呢后来呢我就用圣诞节的 Jingle Bell 编了一个请问你要买什么。那我之后会分享的 PowerPoint 上面呢是请问你要买什么，那我就现场给大家唱一段啊。请问你要买什么，我想要买冰淇淋。请问你要买什么，我想要买甜甜圈。你一口我一口，我们一起好快乐。你一口我一口，大家都是好朋友。然后呢你们从这个听当中就能够看出我的句式是一直重复的，请问你要买什么，我想要买，请问你要买什么，我想要买。然后学生呢他就会想要去替换我想要买后面的就是这个食物，因为他们之前学过的。那我的学生就替换的非常兴奋哈，还甚至于给老师出难题，比如说给我一个什么我想要买粉红色的冰淇淋之类的，或者是我想要买巧克力味的派之类的。可是当你很快的把这一段唱出来的时候，所有的学生都觉得哎津津有味，而且这个旋律他们非常的熟悉哈，朗朗上口，一下子就学会了。那在家练习的时候呢也会比较轻松。好，我想讲一下我的第三点，就是主题性设计的一个拓展性。那我想以我五年级的中秋节的这个主题哈，来跟大家讲一下。我想说一下 Quizlet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哈，尤其是你在反向课堂设计当中的时候，如果你把你所有的 word list 都先上载好，那然后如果你觉得它的读音不是很好，然后你正好又有 teacher account 的时候啊，那你就可以很轻松的自己录音哈。待会儿我会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 Quizlet 的文件夹。那我的设计是怎样的呢？学生先在家自行用 Quizlet 预习一下跟中秋节有关的词汇，那里面会有一些比较基本的，比如说庆祝啊、中秋节呀、月饼啊，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节日。那之后呢我们就会复习一下之前学过的一首诗，叫一去二三里，相信很多老师都非常的熟悉。那他那个里面有一句诗是亭台六七座，那这个亭台呢就牵扯到中国的建筑了。那我就给他们准备了一本书，上面都是中国的亭台各种各样的图片，让学生先看一下这个书。我问他们哎，你觉得这个亭台到底是有些什么特色啊？很多学生说啊，亭台的那个房顶很有特色哈。我就告诉他们这个亭台的房顶是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告诉我说哎，亭台的柱子是红色的，我知道红色在中国很流行啊。我说嘿，很棒，你们能够看到这点。 还有人告诉我，亭台没有墙啊，大部分的亭台都是建在水边，而且没有墙哈。好，然后哎，我说这个不错，你们观察力很好。然后想一想，亭台建在什么地方？他们一看，亭台建在水旁边也有，亭台建在风景很好的地方。那他们又想，没有墙是因为什么呢？没有墙是不是因为这样比较方便大家观赏景色呢？那好，学生已经领悟到这一点了。那我就开始给他们看一个中秋节的一个沙画视频哈，里面就讲了嫦娥奔月的故事哈，最后就讲大家坐在亭台里面观赏月亮，圆圆的月亮从海面升起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哈，然后坐在这个亭台里面吃什么啊？有的学生预习了就说，老师我知道吃月饼。好，有的学生说，老师我也知道吃水果。那这个就引入了说中国人在中秋节团聚的时候一些习俗。好，可以开始讨论。中国讨论完了，那我有一些韩国的学生，这个地方就牵扯到我们要有 comparison， 要有比较哈。在网上正好呢有一个 Google Plus 的一个 group， 里面有一个韩国的学生放了一个韩国庆祝中秋节的一个图哈。我自己也喜欢看韩国的娱乐节目，我就跟他们说，韩国人跟中国人不一样的，他们也庆祝中秋节，可是他们不吃月饼。你们猜一猜韩国人吃什么？哎呦，他们那个答案五花八门的。最后韩国的小朋友说，我也不太清楚吃什么。那我说，你能不能回家问一下爸爸妈妈，然后再来告诉老师，韩国的小朋友，韩国的人在庆祝中秋节的时候吃什么呢？他回家了，问了爸爸妈妈，回来告诉我说，哦，我们这个中秋节跟你们的中秋节不一样，你们中秋节呢哈是家人团聚，然后呢庆祝团圆，然后呢有嫦娥的传说，我们的中秋节吃什么？吃松子糕啊，吃年糕里面包着那个黑芝麻呀什么的，外面用那个松叶包起来，然后蒸一蒸，然后他们也有很多水果哈，是为了 honor the ancestor， 就是为了纪念他们的先人。这个就非常的有意思了哈，大家进行热烈的讨论。然后他们不是两堂课吗？那第二堂课呢，我又提到了，你们还学过中国的什么建筑？那我们不是学过去长城这个对话里面长城吗？我们也讲了一下长城在古代的功能是什么。好，这个时候呢，我中文比较好的学生就派上用场了，让他们先去查一查长城谁建的，建了多少年，长城在哪儿哪儿哪儿哈。然后我也给他们找一些英文的材料，给他们看一些图哈，给他们看不同季节的长城哈。他们也总结了一下长城的这个功能和亭台的功能有什么不同哈。这个就牵扯到文化的教学，也牵扯到我的主题性设计的一个拓展性哈。当然这个拓展的比较宽哈，但是小朋友们觉得很有意思哈，就达到我的目的了。好，那我课堂设计当中的反向课堂设计呢哈，通常刚才我也提到了，我提前会预告一下下一周的学习内容哈。那四年级的学生呢比较简单，就可以跟他们的他们叫 homeroom teacher 或者是 learning expert teacher， 每一周都会发一个 newsletter。 那我会告诉他们说我们下一周要学什么什么啊，请小朋友们预习什么什么。那小朋友们就会提前去 Quizlet 上面预习一下，说哎，我知道啊，我下一周要学习，比如说我要买东西，那我得把老师放在上面的句式事先先熟悉一下，这样在课堂当中的时候，我们操练的时候就会比较快。好，然后呢，我通常会给他们一个词汇表啊，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词汇表，我需要 share 一下我的屏幕，请大家稍等。好，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的这个屏幕，一看主题非常的明确哈，就是讲水果的。那最后呢又复习了一下之前学的两个动词喜欢和爱，那他们呢一看就知道说，哦，这个星期我们是要学水果，那老师希望我们都能够掌握这些词汇。那他们的句式呢通常是放在 Quizlet 上，然后呢会在最后玩游戏的时候我待会儿会给大家看一个例子哈，用 battleship 让他们反复的操练这个句式，也是非常的有趣和好玩的。好的，我现在把我的分享给关掉。好，我们再看一下下一点。好， Quizlet 呢在反向课堂设计当中的作用是非常的明显的。首先第一点，我认为它非常的方便制作，因为 你刚刚也看到我制作这个表格啦，你可以直接 import 到 Quizlet 里头，然后你只需要稍微编辑一下，把它排一下版哈就可以了。啊，我最喜欢 Quizlet 一个功能呢，就是你注册了老师的账户之后呢，可以录音哈，然后可以上传自己的图片，甚至呢，你可以就是，让学生去参与到这个编辑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如果有高年级或者中文比较好的学生哈，他的水平已经达到了，你可以请他来帮你录音哈。那我可以用我的 Student Hour 哈，他可以过来帮我哈，这样也达到一个。他能练习，我也可以看一看他的中文水平到底有没有那么好的一个目的。那我经常会接到一些家长的 email 哈，最开始的时候说不知道怎么用啊，这个东西到底怎么用才比较好呢？那我想也给大家展示一下吧，就是这个 Quizlet 到底怎么用比较好。好，请大家稍等一下，我这个现在还没点到。这个呢就是我四年级的这个中文的一个文件夹了，我把他们所需要学习的东西都放在里面。这样的话学生呢他每一个 grading period 的时候，比如说你看我会给他们有一个 study guide， 我 study guide 也全都放在这个上面。好，我通常是把他们的字和他们的意思和拼音分开放，这样我希望他们在看的时候是认字而不是去看这个拼音哈，所以这个很方便的。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能够搜索到其他人已经建好的一些东西，你可以很容易的复制下来 copy， 然后你自己编辑好过后，你可以设置说我只想要我自己能够编辑哈，我不想要其他的人来编辑我所设置的这一个 Quizlet。 好，你看后面这个部分都是我给他们的听力哈，这个听力都是不给拼音的。那当然这个部分我就会自己录音让他们回去听，那他们要听了然后告诉我什么意思哈。所以这个每一次给他们十个句子，其实长期积累下来也是蛮多的。好，然后这个还能够玩游戏，怎么玩呢？比如说每个 grading period 给他们这个study guide 过后，回去复习了过后，我就用我的手机他们分成六组，手机呢开始计时，每个组一分钟的时间，我很快速的用 Quizlet 的 Flashcard 的功能，我把声音关掉，也不给他们看，就是他们的，现在我可以把声音关掉，不给他们看拼音和意思，很快的哗哗哗的刷过去，他们能够快速的反应说这个字什么意思，然后呢，也请其他组的小朋友帮我计分哈。也是一个竞赛的方式，那小朋友们都很积极哈，想说哎，我复习了这个东西，最后能够代表我的组出征作战，然后最后能够赢得胜利，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兴奋。好，现在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东西呢，你如果想要录音的话，好，你们看这个地方是不能录音的，所以你也得要回到你的最开始的这个地方，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话筒吗？你如果点一下这个话筒的话，你只要按一下你的 spacer， 你就可以很轻松的把你的语音都录进去哈。那这个比较简单哈，因为这个是一个字，所以我通常不会录这个音哈。我的学生也非常好玩哈，之前录的歌，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哎，那这个上面的男生是不是你的先生呢？我就觉得他们特别可爱哈。好，现在我们回到这个主页面。然后我把 share screen 先关一下，我继续讲一下。好，回到主页面啦。然后这个 Quizlet 的好处呢，除了让学生能够预习之外呢， Quizlet 上面有很多，比如说像 Scare 啊、Matching Game 啊，还有一些 Test， 那它可以自己呢去设置一个，比如说考试的类型 Multiple Choice， 或者是writing， 或者是写意思，他可以自己先进行这个测试哈。好，那我学生的反响都非常好，第一个月收到非常多的家长的 email 哈，就不知道这个怎么用。后来我就说，你们就搜老师的名字，你也不需要注册，不需要登录哈，你只要看到老师哈，选择老师的名字，走到老师的那个文件夹里面，点开就可以用了。而且 Quizlet 很方便哈，你可以下载到手机上、平板电脑上、个人电脑上都可以操作，又没有多余的广告哈，非常好，页面干净又清楚。